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之前呢刚刚讲完这个保罗生平的系列哈，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还今年哈还讲了有提多书啊，讲了那个马可福音的下半部。那其实这些的讲道系列啊，都是根据今年的我们国语事工的主题来设计的哈。这个主题就是啊，大家跟我一起讲啊，高举十架，背起十架哈。那这个马可福音就是一部这个耶稣的受难曲啊，所以都是围绕着啊这个针对着耶稣的要上十字架的这个工作所写的。那我们刚刚讲完的那个保罗啊，就是一个高举十架跟背起十架的典范啊。所以呢，如果你有好好的听的话啊，那这些信息里面啊，应该已经给了你有足够的啊关于今年这个主题的啊这个阐释跟那个应用。不过这个毕竟时间太长啊，这个人是容易忘记，那这个信息太多啊，有时候也会让人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呢，每一年就是无论你定什么主题啊，无论你讲多少次啊，总会有人记不住啊，也总会有人说不明白啊，也总会有人说啊，好像没有达到目标啊，到底怎么样才算达到目标哈？当然啊，大多数的人啊，可能就根本就不关心啊，到底有没有达到目标哈。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主在感动我，好像在这个我要在那个今年最后几次的讲道里面，就把这个十字架这个主题啊，再把它拎出来再来讲几次。那今天我们是讲生命中的十字架，那之后我们再讲生活中的十字架啊，还有家庭中的十字架，还有侍奉中的十字架。那我们先来祷告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来聆听。亲爱的圣灵啊，求你在此时此刻，求你洁净我们的耳朵啊，也洁净我们的心，主，让我们一同来恭敬，来领受你的话语。也求你使你台上的仆人，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你的面前蒙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在这个一年的里面呢，我就发现自己真的是老了。怎么知道呢？因为眼睛老花了，啊，这个本来戴着的近视眼镜啊，那个看远的还行，那个看近的就不行了。那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聚会查经的时候啊，跟你们讲话的时候啊，看对面的人看得很清楚，但是一低头要看圣经啊或者看手机，却是怎么都看不清楚哈。那怎么办呢？那有人就说好啊，这个你这个近视跟老花就刚好抵消啊，那以后就不用戴眼镜了。啊，可是那也不行啊，我如果不戴眼镜的话，那可能近的是看见的，那远的又看不见。那这个比如说这个开车的时候啊，你总得需要有看清楚，要找路的时候，对不对？那还有就是那个崇拜的时候啊，你坐在那里也要看那个投影啊，这个还是需要戴眼镜。那这个眼镜一会儿戴上一会儿摘下，一会儿戴上一会儿摘下，那也实在是很不方便的。所以最近是实在是没办法啊，所以就得去那个配一副叫做那个多焦点的眼镜啊，就是那个 multifocal lens 啊。可是这个不戴还好啊，那个不配还好，一配吓一跳啊，这个价钱就足足比那个一般的眼镜要贵一倍啊，成那个足足就是贵一倍。那我们家是一向都是用钱都是比较省的，你们知道哈，这个一副眼镜一下子就几百块就去掉了，要多给那个几百块啊，真是好不心痛啊。所以真的是老了啊，老了真的是很麻烦很悲哀哈。那可能很台下有很多人说这个也算老啊，这个啊，那个从那个配眼镜的需要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聚焦的必要啊，聚焦的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哈。假如你看出去模模糊糊啊，这个是很不方便啊，甚至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哈。那如果我们的视力需要聚焦，那请问人生需不需要聚焦啊，我们的生命需不需要聚焦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使徒保罗啊，就是在帮助哥林多的信徒来聚焦。因为当时哥林多的信徒已经失去了焦点。他们当中就是这个说啊，我是属保罗的啊，那个说我是属彼得的啊，再一个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在他们这种分帮结派啊，那个分门别类的背后，就可以看到他们所炫耀的、所引以为豪的啊，都是那种人的智慧啊、人的能力、人的条件。但是当他们在那里炫耀这个人的能力、地位、才干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本末倒置啊，他们的视线已经被世界上的那套的价值观搞得模糊不清，甚至黑白都颠倒了。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保罗就给他们一记当头暴喝，当头那个棒喝，保罗说你们都搞错了，而你们那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失去了基督徒应有的焦点。什么是基督徒应有的焦点呢？就是十字架。那为什么十字架应该是我们的焦点呢？因为十字架就是上帝大能的明证。神的大能不是透过那种人的智慧，而是透过十字架来彰显出来。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啊，就从根本上就否定了那个人的智慧、人的能力。所以保罗在第一章十七节就说，说我传福音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这个落了空啊，也可以说是失去了能力。保罗说，假如我是用那些人所认为是智慧的言语、智慧的方法来传福音的话，那么这个十字架就会失去它本来所应有的能力，会失去它的能力。凭什么这么说呢？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就通过有三方面的论证就论证了、证明了为什么十字架彰显了神的大能，为什么十字架应该是我们基督徒所应有的焦点。那这三方面的论证就是证物、证人跟证词。首先一章的十八到二十五节讲的是证物，这个证物就是十字架的本身。十八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保罗在这里一上来就把整个的人类就分成两种，就是那个得救的人跟灭亡的人。但是在那个灭亡的人当中呢，又有两种，就是那个犹太人跟希腊人。在以前的圣经是翻译成那个希利尼人，那犹太人就是神的选民，希腊人就可以代表所有非犹太裔的外邦人。而在这两类人的眼里，十字架都是绝对的愚蠢，绝对的那个卑贱，绝对都是他们看不上眼的东西。因为在二十二节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智慧。那为什么犹太人要神迹呢？因为犹太人两千年来一直在盼望着神用这个大能的手再一次来拯救他们，再一次来帮助他们打败那些异邦的统治者，好像在当年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或者是在那个大卫的王朝的时候一样。所以犹太人一直在盼望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神迹的大能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是解决他们问题的办法。那希腊人为什么求神求智慧呢？因为希腊就是世界上最崇尚智慧的国家，希腊的哲学希腊的艺术希腊的政治体制甚至是那个希腊派系所流传下来的医学科学、数学至今还在统治着全世界的文化。所以希腊人所追求的就是更多的智慧更好的教育更多的知识更多的技术、更好的方法就认为这样子就能够得到快乐这样就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这个不也是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所追求的吗？对不对？一直到现在虽然已经有那个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但是到了如今二十一世纪，我们的人类还是在相信教育能够解决社会问题还在相信那个科技能够拯救我们就算我们这一代已经不行了，救不了了，那至少再过一百年、两百年或许那个时候的人这个人类就可以飞出地球了就可以住到那个外太空去了也不想想这么好的地球都可以给我们糟蹋成这样，那你飞到别的星球还不是一样糟糕吗？还不是一样把别的地方也一样毁掉吗？所以这个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永远不肯承认，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人类最大的愚昧就是相信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以为我们可以救自己这个就是我们愚昧的地方于是呢神就是要走一条和人的智慧截然相反的路 啊，神就是要用那一个人所讨厌的啊，人所藐视的十字架，来败坏人自以为的聪明。啊，正好像十九节引用以赛亚书所说的啊，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啊，十字架啊，是当时的世界最最可怕、最痛苦也最羞辱的刑具。啊，特别是对于那种政治犯。啊，那些胆敢反叛罗马帝国的人啊，就把他们怎么样呢？啊，扒掉衣服啊，赤身露体钉在十字架上啊，叫他那个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在那个众目睽睽的羞辱当中死去。啊，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哈，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就成了他们的绊脚石。啊，因为这样一位愚拙的、啊，一位软弱的、羞辱的、无能的基督。完全不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个大能的君王的形象。而对于希腊人、外邦人来说，这么样一位连自己都救不了的耶稣，还说要救人类，还说要救别人，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忌吗？这岂不是最大的愚昧、最大的笑话吗？但是上帝却偏偏就是要用这个外邦人、犹太人都看不起的耶稣来拯救人类。而耶稣也就是偏偏就是要通过这一个最笨拙、最软弱、最可怕的十字架来解决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来彰显神的大能，也在这一个解决问题和彰显大能的过程当中就废掉了人的智慧。这好像什么呢？我打一个比方哈，就好像两个小孩在下棋啊，比如说他们在下象棋哈，正在那里下的那个难解难分的时候哈，那个胜败分不出来的时候，啊，其中一个啊就把他的爸爸叫过来啊，说爸爸你过来哈，你帮我把他干掉啊，帮我把他给将军啊。他爸爸过来，二话不说，一只手哗就把所有的棋子全都抹掉啊，全都抹到袋子里啊，再把那个棋盘一合，说干掉了，你给我做功课去。你要是那个小孩，你会不会觉得很愚蠢？啊，但是这个就是最干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好，再说哈，这个象棋本来就是爸爸拿出来给你玩的啊，现在你已经玩过点了，爸爸要收回去，你有什么话说？啊，所以上帝他是根本不需要按照我们的游戏规则啊，上帝他不需要按照我们的所谓的常理出牌。再说啊，我们所认为的常理其实本来也就是上帝所创造的。那这个十字架到底怎么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呢？又怎么样彰显神的大能呢？那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再讲哈。我们先讲保罗的第二方面的证明，就是证人。这个就是第一章26-31节所讲的哈。好，十字架就是神的大能啊，证物就是十字架本身，证人则是那些领受了十字架福音的人。啊，保罗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好，可见那个任何人啊，你想要去建立一支军队啊，或者建立一个政权的话，都不会找这么一帮人。”但是呢，神却偏偏就是拣选这么一帮人啊，要这样的强壮的，叫那高贵的，叫那个有智慧的羞愧啊，神就是要用这样的一帮人啊，叫人知道神做事完全不需要靠人啊。于是呢啊，他们的无知、他们的软弱、他们的卑贱，反而就彰显了神的智慧、神的大能。那这个当然不是说哈，这个基督信仰就只能好像是啊吸引那些所谓的社会渣子哈，这个也不是说只有那些愚蠢的、幼稚的啊、智商低下的人才会信耶稣哈。18世纪啊，有一位非常爱主的一位女公爵啊，这个女公爵一生啊帮助约翰卫斯理的传道啊，给他无数的支持啊，来那个兴旺福音的工作。当这一位女公爵啊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1:26的时候，就说哈 啊感谢主哈、啊，幸好保罗在这里说啊是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贵的不多啊，是说不多哈、啊，而不是说没有哈、啊，因为假如保罗说没有的话， 那我就完蛋了，我就完蛋了。好，其实在教会里面哈，有智慧的哈，或者有能力的，有社会地位的人啊，一向都不是没有啊，一向都是有啊。就算是在使徒时代的教会，在最早期的教会，也是有一些有地位的、有财富的人。但是毕竟在教会里面啊，大多数的都是平民啊，都是普通的人啊，也包括很多的奴隶、很多的妇女啊，很多被当时的社会所歧视、所看不起的人。这个其实说明什么呢？其实就说明上帝没有排斥任何的人啊，说明在上帝的教会里面乃是一视同仁啊，不分卑贱、不分种族、不分性别。都可以在基督里面来成为一家啊，都可以互为肢体啊，所以在教会里面突出的人不多，因为什么呢？突出的人在社会上本来就不多啊。假如这个社会上都是突出的人的话，那也就没有一个是突出了，对不对啊？就是因为他少，所以才突出嘛哈啊。但是今天教会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老是喜欢夸耀那些突出的、那些成功的人士啊。我们家前几个月啊，在香港去的那间教会啊，也是一间播道会啊，就说啊，我们自己啊，我们这个教会啊，是我们全香港有钱人最多的教会啊，因为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老板、很多的那个明星都在那个里面啊。最近呢，我也读到另外一篇见证啊，里面提到的那个教会啊，是香港的最多黑社会人士去的教会啊，这个在香港这个也算是一种突出的成就哈。那我相信哈，当我们活食堂的弟兄姐妹啊，向别人介绍我们的教会的时候，也会找一些我们最突出、最成功的地方来夸耀，来跟人家那个介绍，对不对啊？用这个啊，我们以为用这些啊，我们就可以吸引别人来到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听见人说啊，听见人这样说啊，说我们的教会啊是老人家最多的一间教会啊，我从来没有听见人说啊，我们的教会啊是家庭妇女最多的一间的教会啊，我也从来没有人听人说啊，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有很多很多失业人士的教会。好，现在那个澳洲经济不好哈，所以我们的教会也真的快要成为失业人士的教会了，对不对？但是你会这样的来介绍自己的教会吗？啊，你就算会提起，也是很无奈、很沮丧，对不对？你不会拿这些来炫耀，是不是？可是我们要注意哈，保罗却正是在炫耀这些。啊，保罗就是在说，你看啊，你们大部分都是属于弱势群体，好，你们没有任何突出的地方，你们没有任何的社会影响力，但是神就是拣选像你们这样的人，神就是要用你们这样的人，叫那些强壮的、尊贵的、有能力的，叫他们全都羞愧。神这样做的目的，29节说啊，是要叫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好，神不让我们任何人啊，凭着我们自己身上的啊任何的肉体的天然的条件，在他的面前自夸，因为他所要给我们的不是凭着我们的条件，而是凭着他的恩典。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回答我们刚才的问题了哈，究竟十字架怎么样解决我们的问题呢？啊，究竟十字架又怎么样彰显神的大能呢？答案就在30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啊，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啊。为什么要把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四个词放在一起呢？因为哥林多人所追求、所崇尚的就是智慧啊，他们所最最要的就是智慧啊。但是呢，保罗却说啊，你们所追求这些都是人的智慧，不是神的智慧啊。神的智慧 乃是体现在耶稣基督，而且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啊！因为在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要认识神的智慧，如果我们要真正的得到神的智慧，这个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头脑去推理，也不是靠着我们的经验去那个啊去判断去观察，而是靠着什么呢？靠着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当我们领受了十字架的救恩之后，那我们就得到了智慧啊，我们就得到了神的公义、圣洁、救赎，于是我们就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人。那我们可以用下面这张图来表达保罗所说的哈，好，这个人的智慧被否定了啊，用一个大叉被否定了哈，而这个神的智慧呢，是唯有在十字架的救恩里面啊，这个是和人的智慧刚好相反的啊，而神的智慧需要从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那个公义、圣洁跟救赎才能够来认识啊，所以保罗乃是用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来定义神的智慧，然后呢，又是用神的智慧来否决、来压倒那一个人的智慧。好，这张图啊，可以反映啊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这个逻辑哈。啊，所以这里面的啊这个公义、圣洁、救赎这个三个词哈。啊，不是一种好像层层递进的关系哈，不是说好像先有这个啊，先有公义，然后再有圣洁，然后再有救赎啊，不是这样的关系啊。这个三个词乃是一个并列的关系啊。保罗乃是用这个三个词代表我们认识救恩的三个角度啊，三个角度啊。公义乃是从法律的角度啊，公义乃是一个罗马的法律的用词啊。公义是一个人在法庭上他被宣判无罪的时候所得到的地位，这个叫做公义啊。而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公义，是因为他以他无罪的身体、无罪的生命，在我们的地位上来接受我们所该受的刑罚啊。于是这个律法的公义就在他的身上就完全满足了啊。于是呢，我们这些违背了律法的罪人，我们就反而可以得到这个义人的身份，我们就反而可以因信称义。过去在那个西班牙啊，有一对双胞胎的兄弟啊，哥哥是品格高尚啊，一个非常好的人啊，弟弟呢却是无恶不作啊，是一个大恶棍啊。有一天这个弟弟犯了死罪啊，警察要抓他的时候呢，却错把那个哥哥抓起来，把他给处死了。啊，当他们发现错误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哥哥已经死了。但是呢，因为哥哥已经替弟弟死了，所以这个法官就只能把弟弟放走啊，就算知道错了也只能放走，因为死刑只能执行一次啊。所以为了这个公正的缘故，法官就必须宣判弟弟无罪释放。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因信称义的情形，不是说我们的信心有什么了不起，而是我们信那一位无罪的耶稣替我们受了死刑，所以就让我们可以脱去罪人的身份，得到这个义人的身份。而且在上帝在他们称我们罪人为义的时候，他丝毫都没有违背自己的公义，相反，上帝正是捍卫了自己的公义，正是彰显了自己的公义。但是哈，假如我们是那位弟弟的话哈，那我们会不会无罪释放以后继续的胡作非为呢？啊，继续的那个做坏事呢？那位弟弟可能会，但是我们却应该不会啊，因为基督他不但是我们的公义，也是我们的圣洁啊。第二个字是圣洁哈。啊，公义是一个法律用词啊，圣洁却是一个宗教用词啊。圣洁呢是形容上帝的那种荣耀的独一无二的本质，而且上帝他也可以把他圣洁的本质来那个赋予那些属于他的人事物啊。 这个是我们在那个旧约的献祭制度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圣洁它的动词的字源啊，字根就是分别啊，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啊。所以当我们被上帝啊，从那个凡俗当中我们被分别出来，我们专门属于他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圣洁的了啊。但是因为上帝的圣洁也有一个道德的层面啊，所以那些被上帝所分别为圣的人，那也应该在道德上远离罪恶啊，要反映上帝的光辉。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所以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那我们也不应该继续的停留在罪恶里面，我们也应该靠着他的恩典，靠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胜过罪恶试探，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啊。这个是我们下一次所要讲的哈。啊，公义是法律用词啊，圣洁是宗教跟伦理用词，而救赎第三个词救赎则是一个商业用词啊，这是一个从商业的角度来认识救恩啊。这个救赎这个词啊，最多的当时是用在这个奴隶市场上啊，用力在那个对奴隶的买卖上啊，一个已经失去自由的奴隶必须有人啊替他付出高昂的赎价才能够获得自由。而犹太人他们就一直用救赎这个词来形容他们从埃及所得到的拯救，但是保罗却是用救赎来形容我们基督徒从罪的捆绑啊，从死亡的那个咒诅当中所得到的拯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无论是公义是圣洁还是救赎，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满足了神的公义，是耶稣为我们献上那完美的赎罪祭，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让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来到上帝的面前，也是耶稣用自己的生命所付出的赎价，让我们得到自由，得到释放，让我们可以做神的子民，不再受罪和死亡的捆绑，不再做罪的奴仆。而保罗还说，说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乃是本乎神，而不是本乎我们啊，不是在于我们啊。所以我们的得救从头到尾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啊，是上帝因着他自己的慈爱和怜悯所白白赐给我们的恩惠，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所以这样子就叫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够自夸啊，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自己的知识啊，靠着我们的成就势力财富啊，靠着我们的地位，靠着我们的出身啊，或者靠着我们的美貌啊，或者是体能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毅力，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这一切来到上帝的面前啊。凡是在天堂里面的哈，无论有多少人啊，是100亿人还是10000人还是哪怕只有一个人，都没有一个是靠着自己的功劳上去的啊，没有一个不是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劳进去的啊，反而在地狱里面的人个个都是靠着自己的功劳进去的。所以在31节保罗就说，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啊，这个乃是引用了耶利米书9章23到24节啊，这段经文非常的精彩哈，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9章23到24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什么叫夸口呢？夸口其实也就是倚靠，夸 夸口就是倚靠。你所夸口的东西其实就是你所倚靠的东西。一个大学教授可夸的就是他的学问，因为靠 他是靠着这些的学问他才有资格可以做大学教授。那你拥有这个十处的房产，那你的房地产就是你的倚靠，这个也是你最能够向人夸口的地方。而且这些你所夸口的东西呢，它没有一样不是用很大的代价换来的，对不对？那个教授为学问不知道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多少的时间在研究。那你为你的房子投入了你全部的存款一家一档还欠了一屁股的债。那你儿子考进精英，那他出力你出钱，那还出时间，是不是全家不知道付出了有多少这些你付出代价所获得的所收获的东西就成为你最最自豪也最喜欢炫耀的东西这个就成为你自己身份和价值的来源成为你下半子所依靠的对象，是不是但是圣经却说这些东西都不足以依靠，也不值得夸口，凡夸口的要因认识耶和华夸口因为上帝从他的慈爱公义里面所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所配得的，不是我们所应得的，更不是我们用自己的能力所能够办到的。上帝所开恩赐给我们的那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不需要我们付一分的钱，不需要我们流一滴汗，但是却是上帝自己付出了那一个最最重大的代价。他是靠着我们的智慧聪明，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绝对想不到会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来解决人类的问题。但是十字架所成就的却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正因为十字架是用这样奇妙的方式来解决了人类的问题正因为神的智慧是这样的高过人的智慧，所以保罗就说，在第二章他就说，说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从这里我们就要讲到第三点的这个证据，就是证词证物是十字架本身证人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证词就是十字架的福音因为这个福音的本身就足以彰显神的大能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不需要靠高言大志去提高它的可信度我们也不需要靠人的聪明人的手段去增加它的吸引力你靠了这些反倒是让福音失去它的能力那我承认预备这篇道让我非常的挣扎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既然神给我有思考的能力给我有表达的能力那我应该尽量的把每一篇道都讲好我应该尽量的用忠实的解经用清晰的结构用流畅的语言用生动的比喻把神的道讲得透彻讲得清楚让人可以听得下去听得明白而且可以应用出来但是保罗却说不要用高言大志不要用智慧委婉的言语那难道是我错了吗难道我一直都在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吗难道我从此以后我就应该放弃努力每次上台只要讲最简单最粗糙的信息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什么都不用讲每次上台只要在台上高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不是这样就够了呢感谢主经过更深的思想和祷告那我就明白 不是这样理解，不是这样理解。好，保罗所说的好，不是讲那个外在的形式，而是那个里面的精髓。尤其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传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内心所依靠的究竟是什么？你看保罗自己你就知道，保罗有哪一位圣经的作者信息比保罗更丰富，思想比保罗更深邃，除了耶稣以外，对不对？当然耶稣也不是圣经的作者，所以保罗自己绝对不是只是高喊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个口号而已。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不是说他什么都不知道，绝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而是说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才是绝对的核心，才是绝对的焦点，才是我们所依靠的。他说我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这个所讲的不是在讲传道的方法和态度。你不用，假如是说那个方法态度的话，那你不用智慧的言语，难道是用愚蠢的言语吗？难道是用粗鲁的言语吗？你不用那个委婉的态度，那难道是用僵硬的态度吗？用傲慢的态度吗？保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保罗的意思乃是说，我所在乎的，我希望你们留意到的，不是我的修辞，不是我的方法，不是我的态度，乃是我所传的福音的本质。我传福音的目的，不是要用智慧才能吸引一般的粉丝，而是要借着这十字架的福音，得着一般上帝的子民。而这一个结果，是只有圣灵才能够做到的。英国的传道人斯布珍是最最杰出的一位传道人，你去看他的讲章，斯布珍他对那个语言的运用，对情感的处理，在讲章里面对比喻的那种的选择，都是精彩到无与伦比。但是斯布珍每一次从下面走上讲台的时候，每走一步台阶，就要对自己说一次，说我信圣灵，我信圣灵，我信圣灵。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能力，那他所讲的道无论多么优美，多么精彩，都不能够改变任何一个人。但是感谢主，斯布珍他一生的服侍蒙主重用，拯救了改变了千万人的生命。有一次有一个人去采访斯布珍，要了解他那么有能力的秘诀到底是什么，而斯布珍就带他走到教会的地下室，让他在那里看到有几百个人在那里祷告。斯布珍就说，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引擎，这个就是我们的发动机房，如果没有这几百个人在这里祷告的话，那楼上的几千个人在听到，一个都不会得救，一个都不会改变。弟兄姐妹们，你得救了吗？你的生命改变了吗？假如你的生命改变了，那我告诉你哈，不是因为台上的讲员讲得有多好，不是因为教会的工作做得有多完善，不是因为任何一个人，而是因为神，是神的圣灵通过十字架在你身上的工作，才让你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在洗礼之前的那个面试我们到底是想要听什么，想要看什么呢？我们是要看你有多虔诚，有多爱主，有多委身吗？我们是要考你那个两个学期你从洗礼班学到多少知识吗？都不是的，告诉你，我们都不是的。我们所要看的乃是你有没有真正的明白十字架的福音，我们所要听的那是你有没有通过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和上帝 建立真正的生命的联系。我说的不客气一点哈，假如你和上帝的关系不是以十字架为焦点的话，那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你可能是那个教会的那个会友啊，你可能是基督教徒，但是你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啊！假如你心目中的耶稣啊，不是那一个为你钉在十字架的耶稣的话，那对不起，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很多人说啊，来了教会以后啊，我就开始非常的喜欢读圣经啊，也喜欢参加查经班，喜欢参加主日学。那这个太好了，感谢赞美主啊，非常的欢迎。但是，假如你读圣经，只是读到一些圣经故事、圣经知识，却没有看到这个十字架的话，你还是没有读懂圣经。因为全本圣经啊，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上帝启示我们圣经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带到他的十字架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实就是圣经永远的主题。而圣灵他的大能，正是透过圣经所启示的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在拯救我们，在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不会认为哈，假如我们没有拿十字架作为事工主题的话，那我们就没有讲十字架。其实我们永远都在讲十字架。我在这个讲台上讲了10年，我可以毫无愧色地告诉你，我也是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我所唯一惭愧的，我所唯一需要忏悔、需要悔改、需要认罪的事情，就是没有更多的祷告，没有更多的依靠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教会有那么多的祷告会，那么多祷告的机会，对不对？啊，又是那个早上的，又是下午的，又是每月一次周三晚上的。那我们实在是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来投入教会的祷告，让我们这一个的教会有一个更大的引擎，好不好？有一个更大的、更强有力的发动机，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更多的彰显上帝的能力，好不好？为什么没有人应的？好不好？
好，
好，好。好，但是总是有但是哈，但是上帝的能力最清楚是彰显在什么地方呢？告诉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才要高举十字架。高举十字架什么意思呢？高举十字架就是要告诉别人，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在这里侍奉，我们在这里相交，我们在这里团契，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都是为了要宣扬十字架的福音。高举十字架就是要向这个世界来宣告，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唯有十字架的道理才能够来拯救，才能够改变我们。所以主的十字架才是我们这个的教会和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的身上最最值得夸耀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为着顺服天父的旨意，也为着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你被钉在十字架上，借着你的死和复活，你成就了最伟大的工作，你解决了我们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你也完美地彰显了上帝的荣耀。虽然世人把你的十字架看为羞辱， 看为愚蠢，但是对于我们得救的人，十字架却永远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愿荣耀、权柄、颂赞、能力都归给你被杀的羔羊，因为你曾经死过，如今活了，且要活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圣灵啊，你来就是要为真理做见证，求你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主在十字架上的荣光。求你触摸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真正体验到十字架的能力。也求你用祭坛上的火洁净我们的嘴唇，让我们不是以智慧夸口，不是以财物夸口，也不是以勇气夸口，而是因认识耶和华而夸口。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向我们显明的慈爱和公义，那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求你让我们的一生一世都是完全的以你而夸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